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好，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观影，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有趣的历史书，中国婚姻史。
哦，中国婚姻史哦，你怎么会想到要聊这本书啊？
正好了，前不久看到一份今年8月31日任泽平团队，那任泽平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一个团队发布了一份中国婚姻报告2001最新版。那他每年这个在八月左右就会发布中国婚姻报告，对上一年的中国整体的婚姻的一个数据情况做一个分析。那看到这份报告说呢，说整体来说呢，中国目前呢是结婚率下降，离婚率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就是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呢越来越晚了。现在有很多经济就变成一种适合于得益于这种情况，就单身经济就得益于这种情况，那么经济活力呢也受惠，也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经济模式。那这他是个经济学家嘛，更多的对这种婚姻状况的阐释呢，还是为他的经济分析、证券服务啊，这个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对经济、对市场这个分析角度来说。那么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呢，确实在他报告里面也是这样子说了，发生很大的转变。那具体来看呢，就是结婚的对数和结婚率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下滑，到了2019年初呢，结婚人数从2386万下降到了1398.7万，再婚就是离婚或者说是丧偶再婚的人数从307.9万上升到455.9万，就是再婚率还是上升的。但是复婚就是离婚又结婚复婚的对数呢也有上升，从29.9万对呢攀升到61.9万对。但是结婚人数呢却是初结婚人数呢就是有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第二个现象他说就是晚婚现象比较突出，就是25到29岁他接替了20到24岁的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就是说新结婚的主力军原来是20到24，那现在呢已经变成大部分人都会在25到29岁间结婚，而高年龄层段就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第三个特点就是说离婚的对数和离婚率长期而持续的攀升，从1987年到2020年，中国离婚登记的对数从58万对，经过了这个13年呢，上升到373万对，这个是7倍啊。那2019年同比增长呢，有-7.7%，是有一个下降。但是初离婚率呢，是从0.5%攀升至2.6%。所以这份最新的中国婚姻报告呢，是把中国婚姻的现状总结为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所以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出来呢，我就突然觉得我就在想啊，就是更多的人都好像不太愿意结婚，尤其不太那么早结婚，而且离婚结婚以后再离婚的可能性呢也就一直在增加。那我就在想，这个婚姻制度就是要去领那张证，甚至于就是要去办个仪式，这个制度的起因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人类要有结婚呢？那是生孩子吗？繁衍后代吗？那么大家都知道生孩子不需要去领那张证啊，动物界没有婚姻不是照样可以繁殖繁衍吗？那是因为爱情需要婚姻来保障吗？可是现实是多少婚姻把爱情带进了坟墓呢？还是我们需要去靠婚姻来绑住一个人，去依靠一个人，让我们有所依靠呢？可能过去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需要，但是现在很多妇女也都经济独立啊，结了婚照样双方都要工作，那 为什么人们还如此执着于从墙里到墙外，从墙外到墙里？这个如果是婚姻是座墙的话，如此执着于结婚这件事呢？婚姻到底是什么？在遥远的未来或者不远的未来，还会有婚姻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胡思乱想嘛。那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又正好偶然看到了这本书《中国婚姻史》，我就非常被这个题目所吸引。我就想啊，如果把婚姻作为一个课题，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从里面到置身事外去把它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课题，对它的来龙去脉存在于历史做一个了解，可能我们反而会更加好的认识它，来帮助我们经营它。所以今天这就是我想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的初衷。那艾们，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婚姻的呢？
哇，我其实我知道以前古代的婚姻制度大概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那夫妻地位可能就是不是太平等，但是这个制度从清末明初的时候，一直是被反对，一直到今天嘛，今天是一夫一妻制，然后认为这个是合理的，或者是说可能也是，但是还是有很多认为。很多人认为这个一夫一妻制，它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后来就是发现说，这个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当时的社会呢，是因为是有它的背景，所以也是有它的好处。那而且它的这个婚姻制度它也是这个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但是这个封建社会以前呢，是有原始社会还有奴隶社会两种形态嘛。那原始社会呢，很明显，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那人类只知道有母亲，是不知道有父亲这种动物的。所以其实后来呢，就是男人，后来因为社会的发展，男人就占了主导的地位，所以其实男人就会把女人当做一种财物的交换。基本情况，一夫一妻制呢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因此呢，一些女人呢，可能就从这个家里的女主，就是变成家里的女主人，就开始有了一些地位的主权，而且是和男人一样的。那一夫一妻多妾制和一夫多妻制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一夫多妻制呢，对女性还是有一些尊重的。然后，但是尤其是有些家庭背景的人哦，或者是那些就是可以给男人带来一些价值感的女人啊，都可以跟男人是平起平坐的。譬如说，好像以前曾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像什么花木兰啊，什么穆桂英这些有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啊，但是妾的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那这个制度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让家庭的财产呢，可能不会被随意的被这个下面的人给夺去但是那些贫穷的家庭的女子呢，也可以获得一些温饱。那最重要的就是说，越有本事的男人呢，他可能就会留下越多的后代，然后可能又有想要多少的太太，就可以娶多少太太。所以这是以前认为这个，现在认为以前这样看过去，以前会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但其实。但是它其实也是有它的好处的。那女人其实，像大家庭也是，女人可能就是因为她要生孩子，还要照顾家里啊，其实她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去，就是工作的机会，或是出去跟社会接触的机会。所以其实在女性在这个地位上面呢，其实一直是比较就是弱势的。其实说来说去哦。还是想一想，还是可能还是这样的一夫一妻制，会是比较好的，因为生产更发展了，而且女人也可以有经济基础，不用再像农业社会这样靠男人了。那自由离婚的制度也很好。那先提出离婚的，就是那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豁得开，就是都大家就重新还有一些选择的机会。然后我是觉得，是如果婚姻很好的话，当然是幸福白头到老最好。那不好的话，当然就是可能就是离开或是分居但是因为婚姻逐渐变质的关系啊，走向就是 可能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警惕自己，就是说，即使结婚了，你也不能说把就是另外一半就是随意的这个好像认为他可以随便的使唤他或是怎么样，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认为我是因为爱他才跟他在一起的，而不要说认为我是就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跟这个人结婚的，所以这样才是可能婚姻真正会就是一夫一妻制真正会比较持续的一个原因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然后但这个我是我自己一点点的想法啦。但是后来呢，就是所以说，刚刚听你说，艾薇刚才听你说这个中国婚姻史这个书哦，也勾起我对婚姻史的一些兴趣哦。就是说，我想知道，就是人类婚姻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想知道变质，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类从群婚到现在两个男女之间的婚姻，就是一个进步嘛，以及就是从何时开始婚姻就变得好像变得比较世俗。那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呢比较自我啦，对规矩和传统都比较不屑，而且加上世俗的压力哦，对婚姻的怀疑哦，就是好像越来越深。那世俗的三大件事就是读书、结婚和生孩子嘛。那是否会变得好像无足轻重？在现在的年轻人中，可能觉得这3件事，难道是我一定要做的吗？那我就在想，就是说一个90后或是00后，如果没有父母或是现实舆论的压力，然后刚好也没有喜欢的人的话，这个人真的会去结婚吗？然后，婚姻在他认为是这个人生必经的这个坎中哦，还是说他真的是需要婚姻生活？那因为结合自己，我知道，有很多的婚姻啊是被动的婚姻，就是年纪到了，或是父母告诉你该结婚了，但是当结婚的意识对，和你对生活的设想越来越是不符的时候，就是你还会愿意结婚吗？我曾经看到日本的一些统计数据哦，觉得婚姻大概是会越来越不重要。至于以后会向什么样的发展哦，我们在书中是没有看到答案的。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婚姻的初衷，也没有预见到现行的婚姻会是什么样的发展。是没有办法，目前是还没有看到答案的。
是啊，可是就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呢，我们被婚姻的这个世俗的担子压得很累，比方说房子啊、礼金啊、婚宴啊，那结婚有的时候变成不再是一种幸福的记录，而是变得累、变得压力。那我们再渴望两情相悦呢，像渴望自由的婚姻，但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啊，婚姻早已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的事。那我们再转眼看西方呢？虽然西方就是说自由恋爱，但它也何尝不是涉及到更多的层面？比方说，穷人呢求嫁妆，富人呢要讲排场，而中间的中层呢，他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悲欢。那结婚到底是自由的选择，还是社会让我们去做，必要去尽的义务呢？所以，带着这些困扰，我们先闲话不说，我们回归今天的正传，我们来看看这本有趣的讲历史的书，就是看历史是关照当下嘛，展望未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中国婚姻史。那中国婚姻史的作者呢是陈固远先生，这本书最早是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1936年是民国时期嘛？那1966年的时候呢，这本书在台湾有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那后来在大陆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呢，也多次重新再版该书。那作为民国时期有3位研究婚姻的法学专家，所以是法律学的专家的写的这本书，陈固远就是三大婚姻法学专家之一。他写过2本重要的关于婚姻法的是一本书啊，一本是《中国古代婚姻史》，第二本呢就是这本时间跨度更大《中国婚姻史》。那这本书啊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研究资料。后来研究婚姻法的人，或者说是高校这样做博士的专业人士， 都用很多参考，就是说这本书是他们经常的一个写论文的参考资料吧。那现在商务印书馆又把它列入了，就最新一版的，把它列入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那中国文化史就一大套很多，其中一本就是《中国婚姻史》。陈固远先生在他的《中国婚姻史》里面可以说是旁征博引，找了大量的资料，他丰富的古文功底和史料的引用啊，虽然当时有时代的局限，比方说你没有互联网嘛，找一些资料还是没有现在便捷，但是呢，对我们了解中国婚姻与礼与法层面上的这个知识与内容，都算是一个必读的经典。这个书上还有3万字的导读，可见了对读者来说，哎，这本书非常有价值。而且商务印书馆一向就是以简洁大方的印刷风格，封面也非常朴素，就纯色的这个封面，真的让人很喜欢。
对，我知道这个民国一辈的学者很多都是大儒大家，那治学是很严谨，就是后人的楷模。那陈固远先生呢，就是一位大儒。那陈固远先生字勤高，1896年出生于陕西的三原。那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升入本科，攻读政治学。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获法学士的学位，并且留在北大政治学系任助教。同时兼在北平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私立大学授课。那1926年起呢，他就先后任教于这个上海法科大学、安徽省立的安徽大学法学院。1932年起呢，就是起专家身份从政。以专家身份从政，然后1937年呢，随着国民政府迁重庆，公务之余呢，在复旦大学朝阳学院和法官训练所、中央政治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立信专科学校等大学呢，兼授法学课程。那抗战胜利后呢，陈固远先生又从事这个立法委员的工作，并且在这个中央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兼任这个法学的课程。那1949年又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继续任这个立法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那并为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等的兼任教授。期间呢，还曾兼职律师。1981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可以说是几十年来哦，陈固远先生广泛的涉猎于这个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诸多的领域。那在讲授相应课程和从事相应立法工作之余呢，撰写和出版了《中国国际法溯源》《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概要》。国际司法总论、立法要旨、立法程序之研究、中国婚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论、政治学、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等等数十部著作或教材30余种，发表论文数十篇。那这些著述呢，在民国时期和1950年代以后呢，台湾地区的学术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中国法制史》就是1935、3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法制史概要》是1964年台湾三民书局印出的，这两本呢成为民国时期的大陆和后来的台湾地区中国法制史主要的教科书。那《中国法制史》是1934年的这个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婚姻史》在1936年也是商务印书馆。这两本书呢，被日本人翻译为这个日文，为这个中国学制的这个法制史最早被翻译为日文，在东洋传播的人。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读书观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一本有趣的历史书，名字叫《中国婚姻史》。那刚刚翻开那个商务印书馆那个非常质朴的封面呢，看到书名叫《中国婚姻史》，我就还以为啊，就这本书就是所谓的一个历史书，婚姻史嘛，应该是在讲中国婚姻形式的变化啊，随着历朝历代，比方说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这样的一个朝代的顺序排下来，讲一讲当时的制度、婚姻状况的书。可是哦，当我翻开目录一看呢，我一下子发现我已经爱上它了。
为什么？那你快说说，跟我们说说这本书的目录是有什么特别啊？
对，因为它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这个目录上按照时代的顺序来讲一讲，好像是史学家看的书。那这一般来说，外面讲历史的书无非是有三类，要么编年，要么断代，要么就是关于历史的思考与评论。那这本书呢，这个与一般的学科史的这种脉络形式、这种体例啊不一样，陈固远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这个秩序，而是按刑事政策、缔结与离婚方式不同的主题对内容进行分化，然后呢，在各个章节内部又演变成各自有一套体系，各个章节内部又自成体系。对现代人而言呢，这种和历史课本所不同的书写历史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太习惯历史书上怎么样告诉我们历史，不都是时间？那但是这种新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编排体例的方式，给人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那也可以说有利有弊吧。那好处呢，就是说，它给我们 综合的一个融汇的一个思考，而不是受那些时代的人为的这个割裂开来。因为很多东西你并不能，人的生活状态并不是时代可以去割裂的，它会有重复，它会有跳跃，那按照时代讲的话会写得杂乱无章了。倒是他这样子反而是有机整体。那这个难的地方呢，就是说他既然打破了这个时间来融汇的讲，所以你读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些费力，因为没有按照时间的线索来组织，可能有些你不习惯这种历史写法会有些。具体而言呢，这本书就陈固远讲中国婚姻史，他讲法呢，因为婚姻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成为法律现象，所以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都非常重视对婚姻的讨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了。中国婚姻史这本书也就是兼顾了社会和法律这两种视角。那所谓社会呢，可能是更多的和一些就文化和礼仪方面的社会，那法律呢当然是制度的维护，从这两个维度，从这两个线索去组织布局，它理清了不少的观念和概念。所以这本书就被称为啊，它的城市的中国婚姻史一向就是在中国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婚姻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那陈固远先生写这本中国婚姻史哦，是在20世纪的初，那是一个西方学术流派像菜市场卖菜一样一股脑涌进中国的时代。那为了反抗成为弱小民族的命运哦，中国无数学者专心学术，将中国几千年累积与西方科学相结合，以毫无畏惧的态度呢，开启了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那陈固远先生的中国婚姻史啊，就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那至今仍然是被视为中国现代婚姻法学研究的早期经典之一。那我们得向那个中国开户门户大开的这些民国学者致敬，因为很多学者不仅熟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经史子集，还可以广泛的涉猎西方各大学术的思潮，无数的大师哦因时而生。那为了中国追赶世界打下了这个扎实的基础。在这本中国婚姻史中哦，陈先生他不仅引用了包括13经24史在内的诸多典籍，还引入了许多西方理论的体系来和这个本土的研究，尤为可敬的是，那陈先生不仅整合了，还根据这个研究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包括对先秦典籍中母系社会的记载，抢掠婚向交换婚的过渡等等呢，都与这个现在的人呢有启发的意义。
对，根据陈固远先生本人在他的自序里面说，他说他原来的初稿呢有35万字，就是变成了5编15章，后来正式出版呢，他就做了很多的精简，删掉了2/3，所以现在呢是只留了原来初稿的1/3，内容仅归为6个章节。他原来是在这本书之前，他写的是中国古代婚姻史嘛，他已经有一些资料，后来呢上文云出版请他扩展，就写中国婚姻史。那他引经察据，这个历代的这个婚姻的个例故事，他是资料非常的丰富，花了这么多精力那么多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35万字，然后现在只留下不到就是1/3。我就是很感慨以前的那些学者，民国期间我说以前或者过去那些学者，他们的博学，他们治学的严谨，他们对学问这样一种态度的纯粹，毫不功利。那现在的人可能你没有那么多字，都恨不得更加凑出个100万字或者80万字，那他有那么多字还删掉。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他们的功底和他们对治学的那种态度啊，更值得我们学习。好，那我们现在就这么多内容是没有办法非常精读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讲这本书，我们就来提一提他的目录。因为当初吸引我看下去这本书，去看这本书也就是这个目录呢，看看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概略啊，也引起也许你对其中某一个部分呢，像这种资料书呢，也许你不需要全部去看，只是你对什么你最感兴趣，就可以从那里看起，看看有没有引起你的一些兴趣点。这本书就是体例，就自序完了它有6章嘛， 第一章就是婚姻的范围，然后有婚姻的范围呢分成三个小节，第一小节就语义的范围上未婚制之观察，因为它这个整个的文字呢是古文的形式，那这个古文呢跟先秦散文的古文是不一样，它是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古文，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就读现代文白话文比较多了，可是呢这老一辈的学者还是用一点文言文的方式来写，那可能需要一点点古文基础会读得更加流畅，但是呢也不是，它这个古文毕竟不是先秦的古文，而是后来的这个古文还是好读很多，标题呢也取得有一些用古文方式，说就语义范围上为婚制之观察甲，然后它每一个小节下面的部分呢它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标示它的顺序，甲婚姻之语言，语言学的起源呢，第二就是乙婚姻之目的，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呢就礼法的范围上为婚制之观察，所以礼和法这是它的两个侧重点，就是就礼仪的这个范围，就甲呢是婚姻与礼制之关系，乙婚姻与法制之关系，第三就择偶的范围上为婚制之观察，甲以族系就是家族的体系，以族系为标准之婚制，乙以阶级为标准之婚制，那么这可能是以前有中国是个在阶级社会的时候，那么以阶级为标准之婚制，第二章他就讲婚姻的人数，那么也是分为他第二章分为四个部分，四个小节。第一小节多夫多妻制之推测，甲与群婚有关之礼俗，乙与群婚有关之称谓，丙与群婚有关的故事。第二小节是一夫一妻制之承让，甲礼制上的一夫一妻制，乙法制上的一夫一妻制，你看它很多是从礼和法两个角度来说。那第三小节是一夫多妻制之演变，甲双娶及二嫡，乙应嫁与同嫁，侧室称为应，那么应嫁与同嫁，丙就是贵妾与贱妾，贵和贱，贵妾与贱妾。第四小节是一妻多夫制之偶见，偶然会看见偶见，讲关于一妻多夫制奇例，就是少见的奇怪的案例，以关于一妻多夫之边俗。第三章是婚姻的方法，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就是早期型之嫁娶方法，甲掠夺婚之始末，乙买卖婚之前后，丙交换婚之观察，丁服役婚就是服徭役兵役，那么服役婚的推测。第二小节就后期型之嫁娶方法，甲纯正的聘娶婚之确定，乙混合的聘娶婚之种类，丙忌新的志愿婚之源流。第三特殊型之嫁娶方法，甲选婚与罚婚。那这里呢他讲了特殊型呢，我觉得 对我来说我挺感兴趣的，他刚才说还有一些特殊的婚嫁方法，那么我这边在介绍目录的时候呢就简单跟大家说说他对这些名词的梳理。甲说选婚和罚婚，选婚和罚婚呢都被是认为强制婚的形式，所谓选婚呢比方说帝王的婚配啊，他可以强占他人妻女，或者呢让大臣们进献这个美女啊选秀，那这叫选婚。这个选婚呢就是有聘选的意思，就是说是选择，有聘要不要你是由他决定的了，就是选婚。那么罚婚呢就是将犯罪人的妻子，就是罪犯的妻子或者女儿配给他人，那这就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你的妻女就要给你，把你给别人。那么这个他有很每一种婚姻他都找了这个陈固远都有历史上的例子，就什么时代有这种婚他会给一些例，比方说他就说在西汉时候就是有这样一种现象嘛，他就把一个盗贼，如果你是被因为偷盗而被抓，那你的妻子呢就要被发配给边疆士兵做妻子，因为那边士兵可能都没有妻子，单身汉怎么办呢？你 盗贼的妻子就要抓去给边疆的这个士卒啊做妻子。然后那个将军呢说李陵他还不知道，他看见怎么士气不振啊，都不想打仗，他就怀疑军营私藏有没有私藏女人，其实这是被抓去给那个安慰劳士兵的了，给他做妻子。结果他将军还以为私藏女子，导致士气不振，就见一个就抓一个，杀一个。所以那些盗贼的妻子啊，妻女啊，真的很可怜。这是罚婚哈。第二种特殊婚呢，他讲到是赠婚与赐婚，那这属于赠与婚姻的一种。赠婚是指父母或者有权利的人以他人之女为赠，就是把谁谁谁女儿送给谁谁谁家的孩子。那么赐婚呢，就是指皇帝了，就入了宫以后，皇宫以后赐给皇帝的子弟们，比方说皇帝的这个功臣啊，或者说是皇帝的什么子弟，然后由皇帝来安排啊，赐把这个女子就赐给你做老婆，那么这就是赐婚。那第三类呢，就丙，他说收妓与续嫁。那收妓婚呢是逆缘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故兄亡，收其寡嫂，就是哥哥死了，然后你跟嫂嫂结婚。那么父亲死了，你把这个继母啊，不是亲母亲啊。就是如果是继母，这个父亲啊，在丧妻之后讨了个年轻的老婆，那么这个父亲这个死了以后，这个你把这个继母收为自己的妻子，那这种婚呢叫收继婚。收继婚其实在边境一些少数民族向来有这样的习俗，后来传到中原以后，那中原这个孔子礼教他非常森严，这个等级这个很明确，你叔嫂是有辈分相隔的，对不对？你是长辈，这种的事情呢，甚至娶继母，这都被视为大恶，称为乱伦，就是乱了伦理。其实呢，各地也是有发生。所以这被称为逆缘婚。那第二个续嫁呢，哎，这倒没有人管，说是顺缘婚，就是姐姐要是去世了，妹妹就嫁给姐夫。所以歌里面不是唱嘛，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然后讨了姐姐妹妹也一起进来，那这种又叫顺缘婚，好像又没有人会指责。这个就第四类奇怪的就是特殊婚嫁方法呢，叫赘婿与养媳。赘婿就是叫上门女婿，就是男的嫁到女的家里去，不是男迎女，而是女迎男。那现在也有了上门女婿。那养媳就女方住在男家，但是几年呢都不办婚礼，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就所谓童养媳就是这样。那其中也是有原因的，童养媳就是还没到年龄，很小就养在男的家里，就叫养媳。第五类这个特殊婚呢，叫招夫与典妻。所谓招夫，就是入赘于寡母之家；典妻呢，就典当的典，就是为了钱财啊，将自己的妻妾啊典雇给别人为妻。那可有了钱再去把它赎回来，或者没钱了就自己的老婆就给别人了，就当财产一样的典妻，这也蛮有趣。那最后一类呢，陈先生总结叫虚和与拼度。虚和就是空虚的虚，虚假的虚，虚和就是没有事实的名义的婚姻。比方说冥婚，比方说你和死人结婚办婚礼，现在也有啊，你非常爱一个人，他去世了，我要跟他办一个婚礼，那这种没有事实的婚姻，名义上的婚姻就是冥婚。当然虚和不止冥婚这一类，冥婚属于虚和的一种。那还有呢，拼度。那拼是什么意思呢？拼就是非，就现在字典上来说，拼就是拼头拼居，就是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同居，双方自愿发生夫妻行为，但是呢又不是夫妻关系，对不对？那这种就是他在书里面说拼度，拼度是指事实婚姻但没有婚礼的这种结合。那你看这本书对于这些特殊型的婚嫁方法是不是非常周详啊，讲的啊，在我们现在可能都能找到一些对应。当然除了赐婚，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是吧？但是我想如果陈先生再多活个十几年到我们现代，他这个章节里可能会关于特殊婚能加上一个新的小节，比方说同性婚、双性婚，就是男男婚姻、女女婚姻，或者说一种流动的性别、多性别的这种婚姻，也可以成为一类。所以这个历史啊，还要随着时代有不断的发生变化。
对呀，啊，就是 但是中国现在就还没有到这个法律层面，就对这类婚姻的认可嘛。那民间层面，就是我相信已经肯定早就有了，只是陈先生没有写。那对他这样的讲究引证的学者，这方面的资料可能也不是很多。那我再来把就是简单的把后面三节的目录介绍一下。那第四章是在讲婚姻的成立啊。婚姻的年龄问题哦，它有分三种，一个是订婚年龄，一个是成婚年龄，一个是夫妇的年龄。然后第二个是婚姻的故障问题，第一个是单份嫁娶，第二个是非偶嫁娶，第三个是为实嫁娶，第三大项是婚姻之义责问题。一个是主婚，一个是媒妁，然后第四个，一个是理智方面的六礼，一个是法治方面的婚约，一个是结婚方面的仪文。那第五章婚姻效力，第一大项呢是在讲婚姻和配偶的关系，又分成五点。第一点是夫妇的地位问题，第二点是夫妇之一体问题，第三个是夫妇的顺从问题，第四个是夫妇的贞操问题，第五个是夫妇的能力问题。那第二大项是婚姻与家族的关系，第一项是关于入家的问题，第二项是关于同居的问题，第三项是关于财产的问题，第四项是关于妇道的问题，第五项是关于主民的问题。那第三大项呢，是在讲婚姻与亲属关系，其中有分三个，就是由婚姻而生的亲属称为由婚姻而生的亲属福祉，由婚姻而生的亲属责力。那第六章呢是在讲婚姻的消灭。那婚姻自然消灭有再婚问题，然后分成两项是妻死与再娶，夫死与再嫁。然后第二项呢是在讲婚姻之人为的消灭是离婚的问题。又分成三个是婚姻的离婚的意义、离婚的原因和离婚的效力。那书的最后呢，还有陈固远先生学术年表和一篇评论文章，法学家陈固远笔下的中国婚姻史。那全书的内容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精彩的呈现。那法律与双啊理理双语啊、法律与理双语境下的这个中国婚姻史哦，读之受益匪浅，也厘清了大家不少的观念和这个观念和概念。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再。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大家跟我们回来一起再了解一下这本有趣的历史书啊，叫《中国婚姻史》。那这本书呢，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大概的目录啊，我们对这本书主要的内容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其实它已经问世有100年，1936年，100年不到一点嘛，以及1936年时候写的。那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现在已经发展的早已就是和当年不太一样了。那这本书呢，也会发现会有一些错误被相继 被发现。但是无论如何呢，瑕不掩瑜啊，这个书中很丰富的史料，他的研究的方式和他著作本身所引出的这个民国期间这段时间中国学术的研究面貌，都值得后人在其中去挖掘它的意义。那人类的智慧也就是在一代一代的继承和创新中发展嘛。对，这样一本有趣的书，就算你说你不是为了专业研究去看，你不是搞法学，你不是搞婚姻学的，那你可以当闲书来翻翻啊。刚刚我们提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名词哦，就挺有趣。那你看下来，你一定会发现，我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中国社会啊，真的是个男权社会，这个痕迹非常严重。这个尤其是在婚姻当中，女人真好像女人可以啊。自己的老婆可以去做典当、典妻，没钱了把老婆点掉，或者说是一个长辈、一个有权利的人就可以指就把谁送给谁，把谁的女儿去送给谁的孩子。其实心里面作为女性，我心里面其实看得不太舒服，好像那么多年来这个女性的地位在婚姻当中还是被当成一件财产。那比如说这在书的开头，她就在提到哈，原始社会中的辈分婚啊，辈分婚是由于血亲群体的发展，人类发现出了生育的秘密，知道了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后来又知道了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当然那时候父亲可能是一群人，不是唯一的一个父亲，就是孩子和父亲这一群男人的关系。那这对于原始人来说可能是个了不起的进步。由于生育秘密的发现，人们对上下辈分之间的交合便产生了这个心理上的反感。这样子呢，血亲群体内的辈分婚就出现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如果不分辈分的婚，可以跟同辈，可以跟长辈，这个就你可以跟母亲交合，或者说是女儿可以跟父亲交合，那生出来带不良基因的成分就更多，所以这类的行为就自然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由于它生存力弱嘛，它就被淘汰。所以或者也可以从这个伦理上来说，人们会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反正也许呢，这个陈固远先生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很费劲去找一些资料呢。那但是无论怎么说，对我们看的人来说还是很轻松的可以了解他的一些研究成果。那后面的一夫一妻制，你以为就是好一点了吗？这个权利，女性的权利就得到了一些提高吗？可能那就变成了更加的一个男权的重灾区。那历史上啊，这个压迫女性这可能已经是不是一朝一代一朝一夕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看这本书的一个体验吧，一个体验之一。作为一个闲人啊，非专业人士看这样的书以后有这样的感受。
对，那后来现在回到就艾贝你刚才开头讲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人类为什么要结婚，这也就是说结婚的目的何在。那其实早就有这个社会学家做过很精到的分析，他说社会学家们认为最开始是因为经济居先，升职是其次，然后恋爱是最后。那慢慢的升职是生育是最先的，然后经济其次，然后恋爱仍然是最后。那到最后现在呢，可能就是恋爱先，然后生孩子后来，然后再经济是在更后来，然后再从起源说起，这个婚姻的几个历史的目的哦，其实大部分还是倾向于经济这个目的。
对于婚姻的目的，社会学家是做过很多精到的分析啊，就是中外东西方婚姻学家。那么在中国呢，我们可以说是归为这个四个原因，婚姻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广家族，就是在周朝开始，他设立一个宗法以后呢，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的组织，于是结婚变成了两个家族的事情。也因此呢，很多朝代就以门第高下，就是门当户对了，来限制婚姻。比方说在唐宋时候，法律就禁止什么良贱为婚。第二个目的呢，就繁子孙，既然要广家族，那么下一步当然要人丁兴旺嘛，就是繁衍子孙，让子孙这个人多，需要足够多的人才能继承本族的血脉。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第三点呢，就第三个目的就是求内助，其实这是婚姻最初 起的主要目的就是，但是后来妇女的工作范围就仅限于家庭，于是呢，从广家族繁子孙为目的的关系，婚姻关系就渐渐淡化。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妻子在进行劳动的协助，比如说织布啊、酿酒啊、准备酒食、迎接宾客等等。那第四点是别男女定人道。在没有婚姻制度里礼制之前呢，大家都是群居聚在一起的，知母知不不知父，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科学的观念，人们不知道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父亲，于是开始设置嫁娶之道，以众的人伦来防止淫乱。
对，听完这个关于中国婚姻史这本书和中国人所认为的或者中国社会学家所总结的婚姻的目的这四大目的以后啊，我就觉得很好奇，不知道西方人的婚姻史是怎样的，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婚姻，与我们的观点有哪些同和不同呢？
哦，对哦，你别说，还真的是有一本，就是中国婚姻史和中国婚姻史地位相当的，叫做《西方婚姻史》，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西方文明进程》译中的一本书，一本译书，然后就是说由法国的这个克洛德·布洛涅写的《西方婚姻史》。然后他是一位很功力深厚的这个古文献学者和思想史的史学家，他这本书呢立足于西方婚姻历史，从西方婚姻的宗教起源入手，一直讲到现存的婚姻制度，从同居在历史中出现的必然性，到现在婚姻如何传宗接代的功能脱节，然后转变成一种爱情的印证，以及婚姻关系中的双方更加是两人，生活为一种脆弱的临时性的关系等等，心态的演变之类的这个热点问题啊，在书中均有介绍。书中还介绍了各个特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西方婚姻制度的规定，对西方婚姻分别从结婚的目的、婚姻的成立要件、当事人在婚姻中的地位，还有婚姻的形式等等方面呢进行论述。
法国史学家让·布洛德·布洛涅在《西方婚姻史》当中说，他说婚姻史特别是在一个所受影响，就是他受到这个影响啊，就外界对婚姻的影响又彼此矛盾对立的社会里，这个整个一部婚姻史就是一部企图控制婚姻这项根本制度的各种力量不断冲突的历史。那这个说的很有意思，比方说宗教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它不断冲突的历史，这些各界对婚姻的这个力量，对婚姻这项制度的力量所不断冲突的历史。所以这个婚姻是什么，从哪里来，它往哪里去，不同的研究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释。那无论如何呢，我还是认为婚姻是我们人类啊最美好的社会关系之一。婚姻还有家庭还有友谊，对吧，都是人类社会非常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需要这些关系，婚姻是其中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它背后又可以折射出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来说，我相信婚姻可能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或者没有之一，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对，所以这个幸福的婚姻啊，各个相似，不幸的婚姻也各自不同。那物质的发展改变了观念，也改变了习惯。那欧美现在足够富足嘛，很富足，所以不用再为这个物质所烦恼啊。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很多家庭的行为模式。那而且富足到一定的时候呢，面子排场啊，都就是也逐渐会减弱。而我们在此刻呢，物质越来越丰富啊，虽然仍然有被世俗所累，但是发展到某种阶段呢，婚姻世俗的影响力会减弱，代之而起的是感情。当然呢，也不排除阶级之间的差距变大。有产者的婚姻呢，始终是利益相关，而无产者的婚姻，在基本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会不会出现不婚或者是群婚？因为呢，婚姻还有一种原始的本性， 本质呢就是性。
是啊，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你听我们今天聊这本《中国婚姻史》，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呢，你在结婚之前是不是先要读一读关于婚姻的书？我这样说肯定会有人会说了，读了婚姻史难道你老公就不出轨了？也不是这么说了，其实只是想让自己面对可能将来要面临的婚姻的时候呢，心里更明白一点，因为婚姻是一种存在，是一种现象，过去的历史可能可以对现在或者将来都为你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对它的本质多一点了解，你可能就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吧。
对，没错。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就是张宇的《给你们 To You》。那愿你们找到生命中那个同行的人，找到了也请你要珍惜他。
好，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声再见。
再见。
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